诸位乐理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演变的这个罪恶史的记载，将要永远让所有的生灵认识到罪恶这个东西要不得就行了，再不需要有痛苦的事在人间呐。这个记载启示录第21章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壮士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啊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阿拉法是希腊文的字母，有24个字母，头一个字母叫阿拉法，最后一个字母叫欧米伽。我是初，我是终，你看这里头都有哲理呀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得胜的，得胜什么？得胜罪恶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你看我们的创造主是多么疼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弃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舍命流血。这一下子把耶稣的血流在这个地球上，这个地球就成了宇宙间呐，众目睽睽的一个目标了。上帝的独生子在这个地球上同罪恶做殊死的斗争，甚至把他的生命的宝血留在这个地球上。这个地球了不起啊！是的，上帝说，我将来要把我的宝座迁移到这个地球上，叫地球做全宇宙的中心。因为过去这个地球被撒旦罪恶占领做罪恶的根据地，现在我要把它彻底改成我的首都。怎么样，我们这本书不但是人生的指南啊，它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。所以啊，你们要下功夫研究啊，这里头有很多宝贵的真理啊！你们不要去看那些没有意思的什么录像啊，什么小说呀，什么动画片啊，什么，你们要看圣经啊！你们要把这些圣经的道理装在心里，它能使你准备到那个没有罪恶的天地里去，做一个永远不死的上帝的儿女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呢就要解答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，你如何证明这本书是上帝写的？有没有可靠的证据？有， 而且这个证据非常可靠。只要你有一个科学头脑，只要你是一个心地诚实的人，我把这个证据翻出来，你就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上帝著作的宝书。你说这个内证是什么呢？上帝就在以赛亚书46章啊，就告诉我们了啊，他提出这个可靠的证据。在以赛亚46章第9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上帝。”啊，先叫我们呢追念上古的事。上帝造我们人呢一个特点，我刚才说过，有很多像上帝的地方。就是说，一般的低级动物啊，就知道眼前的事啊，一个鸡一个鸭就知道现在什么东西好吃我就吃，就这意思。一个鸡一个鸭就过这样的生活，他不考虑过去，也不考虑将来，是吧？可是人呢，上帝给他这个能力，上帝让人会讲话啊，人呢，一切动物当中就人会说话，人有一种思维，独立思考的一种理智，他不但能说话，而且他能认识上帝，就是上帝说的话他也能听懂一部分。上帝要用人的话对人讲话，人就能听懂，所以上帝就是用人的话写成这本书的啊。这本书呢告诉我们啊，有十句话，头十句话是上帝亲手刻在石头板上，亲口在高山上宣布的，向大约200万人，就是那时候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壮丁有60万，加上妇女儿童有200万人，在山下听到上帝从山顶上大声地宣布10条诫命。他不让任何人替他宣布，他亲口宣布。这个雷声啊，他那种声音啊，使听见的人啊发抖。甚至后来啊，他们就向他们的一个领袖摩西说，哎呀，求上帝以后不要再亲口向我们讲话，我们受不了啊。他们这么说。摩西说，不要怕，上帝知道你们受不了，以后上帝就通过人啊，拣选人，让人替他传达他的旨意，而且替他写圣经的这66卷书。可是呢，这66卷书里面有十句话是上帝宣布了之后亲手刻在石头板上的。这个石头板呢，根据圣经记载有两套，头一套给摩西啊砸碎了，砸碎之后呢，上帝说你再刻2块石板，再到山上来，我再给你写第二副石板。所以第二副石板是摩西刻切出来的石板，但还是上帝亲手写的字。那么那个头一块砸碎了的石板呢，和第二块整块的石板呢，的处理的方法不同。这个完整的第二副石板是装在一个柜子里，木头柜子，包金的柜子，叫约柜，也叫法柜，保存在圣殿里头的。而那个砸碎了的呢，由犹太人后来把它拾起来，也是保存的啊，一直保存他们到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，他们也带去了。后来呢，他们又回到犹太地，那个石板呢却留在巴比伦。就是进来海湾战争的时候呢，哎，给这个多国部队的空军呢轰炸的时候啊，把一个掩体啊炸垮了。炸垮之后呢，这个多国部队的这个军队啊去占领的时候呢，有英国的考古学家也跟着进去了，因为知道伊拉克有很多的文物， 他们就去看看这一个洞里头有什么文物，哎，一发现了不少，其中有那个碎了的十条诫命，上帝亲手刻的。科学家研究这个十条诫命，他们说呀，奇怪，上面刻的字啊，不是人刻的，怎么知道不是人刻的呢？他们说啊，人刻的是用钢钻啊凿出来的，你们看见过石匠了、啊、是吧？当当当的凿，用钢钻凿出来的。但是这个字，他们说是激光素烧出来的。这个激光素你们知道啊，是高温。现在啊，这个工业发达国家，包括我们中国、啊，也有很多钢铁厂啊，用激光素来切割钢板，不用钢锯了，一下把很厚的一块钢板给切开，高温啊，把这个钢啊几千度啪一烧烧下来，就一条线。那么同样这个激光素烧石头呢，这石头啊会化成玻璃，因为我们现在玻璃是沙子啊烧成的玻璃了，那么这个激光素烧在石头上就是，哎，这个字是玻璃。科学家说这个是激光素烧的，而古犹太人没有这个技术啊，几千年前他们不掌握这个技术啊，证明什么？上帝写的字。好，这是一个科学证据了啊。那么此外呢，还有啊，这个66卷书是人写的了。那么这个人写的东西呢，如何证明他是上帝叫他们写的呢？啊，有一个证明。刚才我说过，以赛亚46章第9节，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了。人呢可以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上帝，并无别神，我是上帝，再没有能比我的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好，他说这是我的内证，圣经里面呢古时候写的现在应验的事，随时翻得出来，这个是最硬的最过硬的证据，科学证据。我刚才说过，只要你是心地诚实的人，你看到这个证据，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书不是人的聪明能写出来的。因为一个人不能预先讲几千年以后的事。有一段预言呢、啊、记在但以理书，是论到这个政治局势里啊，这一段记在但以理书二章啊，这一段预言呢讲政局，讲一条线啊，不能很多线了，就是一条线，从巴比伦那个时候一直讲到世界末日啊。这个我们现在呢就读一小段就行了啊，因为时间不够。这个意象啊，由但以理向一个君王解释啊。这个他解释的时候呢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他是说有一个人像啊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肚子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啊。那么他就给这个君王解释了。他说、他说这个你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巴比伦王呢，说你呀、啊、就是那个金头啊。我们请看39节好吧，在你以后啊，但你二章39节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，这就是波斯，现在的伊朗，古代的波斯王国，很大的一个帝国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 必掌管天下。这个指希腊国亚历山大，那个时候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，他不到30岁就把当时的天下都征服下来了。可是又来一个第四国，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这个是罗马帝国很强的一个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啊，这个呢就是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出来的现在的欧洲各国，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等等，这些国家就是现代了。你看这一段历史讲到现代了，正在你看啊，第44节，当那列王，列王就是现在这个英法德意等啊，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，一直讲到新天新地设立在人间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罪恶结束的那个未来的天国。你看直接讲到现代了，根据这段历史，耶稣很快就要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还要集中看呢有关耶稣的预言。耶稣我们知道是公元的时候降世的，但是在他降世之前就有很多预言论到他的诞生啊。有一段呢很有趣的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啊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小字说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你看这段预言说，这个是在耶稣降生了720年之前写的，说是将来有一个童女生一个孩子，他就是上帝。怎么样，再过来第九章啊，讲得更详细了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啊，一个婴孩啊，是为我们而生，是给我们生的，但是他是谁啊？他是全能的神，这个小娃娃是上帝，他的名字叫永在的父，他是一个儿子，但是他又是父。这个也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前写的。你说这个可靠吗？可靠啊。这以赛亚书在公元前250年已经译成希腊文了，它原来是犹太希伯来文，已经译成别的国家的文字了，而且这些版本一直现在存在，这不是铁的 证据吗？这个以赛亚书不是事情发生之后写的，是早几百年写的，人的聪明写不出来。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经过， 也记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。我现在从第四节读起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看见死了，葬了，埋了。我再读下去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下面说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复活，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你们把这一篇读完，你们数一数，有11次提到啊，他死不是为自己的罪，而是为你我的罪。这个新约圣经的福音的中心思想，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。这个道理是哪来的？什么根据？就是这里，以赛亚53章。如果没有这一章圣经，那些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，你们是自己造的一套，捏造的，你们的夫子临到这个最后啊，吃败仗了，被判死刑了，死得不光彩，那么你们呢，做他的门徒啊，就想出一套啊说法，说哎呀，他是为别人的罪死的，世界救主，你们自己造出来的，是吧？人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有这个证据。哎，早720年，上帝叫先知已经写下来，写了11次，他死是为我们的罪。因为他没有罪啊。那么你说700年还不算数，我们来1000多年的好吧。诗篇里头有1000年前写的预言啊。诗篇第22篇啊和69篇有。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钉十字架的刑罚制度了。1000年前呢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。还有一处说，他们为我的啊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旧啊。这个罗马兵啊，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啊，把耶稣的衣服剥下来啊，这个外袍啊是一大块布啊，那么撕成四块啊，四个兵一人一块布。嗯，他这个里衣呢是织成一块的，带袖子，你扯了就变成拉稀了，不派用场了。好，我们捻旧，看谁得到就给谁啊。这件事也是1000年前就有这么一个细节预言了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。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生的指南还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是已经被卖给罪恶了，我们是罪恶的俘虏了。现在耶稣基督来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，把我们这些在罪恶中挣扎的可怜的生灵，能够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得到永生， 能够在那个永久的天国里享受永久的生命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消息，所以叫做福音呐。各位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过去没有听过多少圣经的道理，我就请你们今天晚上开始，你们要天天读这个圣经。你们先读这个约翰福音，好吧，把这个约翰福音看一遍，把里面宝贵的经文记在心中。今天晚上你就要下决心，你就是要，我要靠这个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，我就要接受上帝所给我的这个人生的指南。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你们凡是有这样决心的，你们第一次做这样的决心的，你举手给我看看好没有，有没有这样的人。很好很好，感谢主，很好，感谢主，有很多人有这个决心啊。我们知道天上的使者现在就看到你们这样的表示，也一定会继续叫圣灵感动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，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把这个宝贵的经书里面的真理藏在心中，使你们可以成为耶稣忠心的门徒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造了我们人类之后，你就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，写在圣经里作为人类的指南。天父啊，我们愿意接受你所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，求主特别帮助今天晚上举手向你提出请求的人。主啊，他们今天晚上听到耶稣的呼声，有圣灵感动他们，求主你今天晚上就收纳他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使他们能够得到你所赐的永久的生命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